鼠标都给吓掉，
别那么紧张，慢慢
好
来，
吧。
没来，我要着急，弄晓得不
吧，
了？
以前其实我不太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成年人，就想到这个问题就会觉得有点懊恼。但是应该差不多从2年前，应该是2年前，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经济上的危机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在信仰上已经是很危机了，但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然后等到2年前呢，我不得不去面对。然后今天的讲章其实对我而言很扎心，但同时也是一个，是一个鼓励吧。就是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应该会，就是多一个视角，会更多的感受到哦。我在此刻邀请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可以更多的去与神之间有交通，可以更多的去明白他的心意，可以活出活出有基督的这样的生命。那么，也就是牧师以前讲过的，就是在灵格上的逐渐的成熟。有可能弥补以前在人格上、在职格上的欠缺，我就分享这个，谢谢，感谢主。
那谢谢张扬姐妹的分享。那对，我想就是2年前你经历的这个转折点，就让你知道，就是你要可能就是你要负责任了，对，就是你要开始改变了，不能照以前的方式过，对。所以，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面临，就是说一个转折点，一个时候，我们突然发觉我们需要改变了。我们不是好像小孩子到大人，就我们不是小孩子了。那或是我们不是可以说我是一个。刚信主的，好像可以继续的很幼稚，在树林里，好像做一个小孩子一样，可能我们要真的是就改变做在树林里的大人，然后担起一些的责任，甚至有一些比较就说。不是那么舒服，好像照着我们肉体想，这个就好像比较懒散。我们需要像大人一样，就大人不是说他喜欢要玩就玩，他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需要照顾别人，他需要顾到家，他需要顾到很多的事情。他已经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想。带着同样的态度，面对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我们也是要做这样子的成年人，不再是我们感觉我们喜欢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真的是，你可以说保罗说我们就是受苦，但是我想这个受苦，在这个里面不是好像说那么的苦，但是就说像你做大人的时候，也可以说你要受很多苦，你要照顾，你要去工作，你要赚钱，你要为家，你要为就很多就是说做一个大人，那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受苦，但是其实只是就说。你在做你应该做的，职分，这是你做一个大人应该做的， 那我们在基督里，如果真的是承担，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成年人。那我们做的这一切，其实也不用看为好像说好像受什么苦，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应当承受的，我们应当负上的，你可以说责任，或是甚至负上的这些的代价。因为想一下，就是说做成年人，特别有孩子，或是对啊，就是这些你的这些责任就很多，而且压力很多。那你可以说我明天起来，我也不要管孩子了，我也不要管家了，我就自己做一个，就是回到做一个好像，青少年人一样，可以吗？不行，对，所以你做基督徒，但做基督徒，做可能在现实生活上很难，你就把一切丢掉，可能有些人也可以这样子把一切都丢掉，就不去负责任，就逃掉。但是做基督徒，我想可能也可以说，我们有这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就逃掉，我们可以选择去就是去做小孩子，就是把这一切这些责任放掉。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能。如果过去可能模模糊糊的，不晓得，但今天我们应该晓得，我们就是大人，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大人，我们需要承担这一切的这个做大人的责任呀，所以好，那就大家可以继续的有什么问题分享谢谢。所以是通常是，有弟兄有姐妹或是弟兄来，就是主持帮忙，呵呵，帮忙。
可以请张扬帮忙一下吧，张扬
啊，
来
好，
带。
张扬帮忙一下。
呀，Zoe。
你就是那个主，
Zoe。
张扬是你的小帮手，然后邀请，
啊，
对，
好，
请
谢谢张
Zoe
扬
今天
负
晚
责
上。
点名。
对啊，什么都
好，
叫老人家，你现在是不再年少了啊？
对，我太老了，先换年轻的。
好，那就让周一来。
那我先点自己，我想请教 Mike 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讲章一开始有提到说，当你出车祸之后，在公寓里面同情自己的时候，然后某个时刻你突然意识到，哦，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要起来。那，这是一个瞬间，在那之后呢，就是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呢？
调整就是说，就忽然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起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德州，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把我这样子，推到德州，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在加州有工作的机会，德州有工作机会，在拉斯维加斯比较没有。工作机会，所以神也就我想我当时也不愿意离开家里面，从小都是就是一直在就是依靠爸爸妈妈什么都就是说有他们在身边，所以找到这个工作，突然要自己住在那边负责自己，因为我车祸后就不能说我又跑回家。或是不能说爸妈，可以飞过来，就是来安慰我啊，来帮忙我啊。那所以后来也是，我记得车祸后，我也是，后来有一阵子几乎没有不敢开车，就那个经历太就是让我怕， 一下好像害怕，然后所以有几个月我就是坐公车去公司，还好当时有个公车从那个apartment 公寓可以到公司，所以我也坐了几个月，然后后来同事有帮我带我去再去买一个这个二手的这个车子平。才2000块，所以2000块当时可以买到一部车子，也是蛮便宜的。其实买了那个车子后，我也没有马上开始开车子，也是要有一段时间，因为我16岁，像在美国16岁就可以拿到那个驾照，然后可以去就是学习开车子。所以我其实已经拿到驾照，但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我通常，又开去大学上课的时候有开，但是不是开很多。然后，那一天是因为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也是比较陌生，然后也是就是中午去洗完牙，然后回来，然后就也是应该是德州的那个太阳在中午的时候照到那个那个红绿灯，让你看不到这个是不是红的，或是就是它那个太阳可能照的就是那个太亮了，你几乎看不出来是红色，是绿的。那我当时就感觉是绿的，但是后来就是。有撞到的那部车子，然后当时人也是说，好像是红灯，那要还好，就也没有伤到人这样子，但就是车子就报销，因为这个撞的前面都就是说没有办法修理，所以就车子报销，没有人受伤，那个车祸。撞到那另外人，他也没有，他当时还有一个小 baby 在后面，所以呀就就是突然发觉到说我不能跑回家了，我在这边有工作，我在这边需要待在这边，我没有因为我在家里面又有父母亲又有哥哥来照顾我，所以我是老二，所以就。都有人在照顾，如果不是父母亲在我身边，就是我哥哥在我身边，都有人在照顾。然后突然就是要一个人这样子的独立，那呀，所以就真的是感觉到哦，我是大人了，我不能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二十几岁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就。感到我真的是，现在就是要负着自己的责任。我也很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到德州真的是成长很多。因为我20岁信主，所以这个跟我信主后成长，就是跟我个人的成长，跟我信主的成长，其实全部都连在一起。所以那个20岁到德州20几岁到德州后的这个成长，属灵上，自己的成熟上，其实是呀，很多，也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就是自立，这个也很需要，所以神也是在我生命上，我看到神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是真的是很有他的恩典在里面的。不知道这个
感谢主，
是
就，
好，
让我想
那
到就是神真的是很妙，把人放到就是像他对待摩西那样，似乎把我们都会就是经历一段旷野的人生时期，就像您刚才分享的，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离父母很遥远了，没有办法飞回去向他们去请求帮助或者请求他们的照顾，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或者说 开始独自去面对神，然后竟然就经历了信仰上的成长，感谢主。那
对。
下面我开始，谁最年轻呢？请最年轻的来发言吧。最年轻的，谁觉得自己最年轻？有人，Tony，我第一眼看到了 Tony，我也觉得他很年轻，我不知道在不在。Tony 愿意分享吗？今天听完讲到之后有怎样的
帮
什
我
么？
介绍一个王洵，最年在我们当中最年轻，Vanessa，
哇
请你要找他来分享，
，Vanessa 是吗？请他来分
Vanessa
享。
你看，
年轻了，我今天听了麦克的讲到。我觉得我很多地方还是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听得到，对。
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想，就是，我们是，确实是神的，所造的孩子，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把万物这个世界托付给我们的，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能长大的，他也希望用他的话语把我们喂养成人。但是我们人呢，在自己的罪里面呢，就总想以自我的意识来生活。神的话语有时懒得听，听了也不去做，这就是我们在老我里面可能还没有听过神的话，但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也很想去听神的话，因为神就是爱嘛。当我们被神爱的时候呢，我们很想靠近神，但神让我们去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做自己。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主题。其实我们从成年人来讲呢，如果不管在生活里面还是在属灵里面，我们都要成为成年人，不可逃脱的，我们都要成为成年人。那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成年，最大的差别是，思想上你会所思是不同了，因为当你是受造的时候，你只觉得自己受造，你就是个孩子嘛。但是你如果想成为成年人呢，你就是知道你自己是被托付的人，那被托付的人就是要有责任的。那这个责任，应该讲就是对神、对人还有对己都有责任。那，对神，我想就是要敬畏他，要顺服他，要对他忠心。然后对人呢，我们要爱人如己，诚实守信。对自己呢，要自省。自治和自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着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特别是我，就算我们长大了，我们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的父母了。我们又能不能在属灵里面去自省自己、自守自己，同时又能照顾到身边的兄弟姊妹呢？所以就是不光是自己要成长，而且你还要去成为一个神能被托付的人。这里面，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所以， 我今天觉得自己还是要从这个，我想做什么和神要我做什么这里面，每天很有很警醒的去生活。如果是不能从就是不能有敬畏心，不能有这种很坚强的信心的话。你是不可能有受托付的这个生命的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自己靠近主，享受到主恩的时候，什么时候能更明白自己是被托付的，是有使命感的？我觉得这个成长才渐渐发芽了，这是我今天的领受。
感谢主啊，Vanessa，神真的是给你这些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是要今天听完后真的是要更来爱主，更来就是说做更成熟的这个基督徒，做成熟的基督徒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天要成熟就可以成熟，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决定，是说我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幼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定，就是我就是要更成熟。我就是要担当更多神给我的责任，因为，其实，在大人世界上讲，就是说，像到我这个年纪，就是说，都其实很年轻，20几岁就有这个 CEO 啊，就可以做，就是多少人的这个总经理呀。所以他们的责任，想一下就是多大。那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做 CEO、做这个总经理，但是我们在神这个国度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想说，主啊，我愿意承担，就是更成熟，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可以一直很幼稚的去过生活，也没有什么责任的去过生活，反正已经被主救啦，就已经有救恩啦，就好像就够了。但是其实我们的呼召，所以刚才Vanessa 姐妹也说，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承担更多神国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不是一个骄傲，这不是让我们好像感觉什么骄傲，因为你想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10岁的时候，你可以说哦，那些大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到20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哦，那些就是我还是一个 young adult。那30岁的时候，你可以再一直，就是你可以继续的一直说，你要到几岁，你才不能说。我不能再说了，因为我已经过了，就是说过了这个年纪，我不能再一直说哦，那边有更，就是那个是给那些叫更年长的人要负责任这些的，就到一个年纪，我们会就是说我们需要承担，我们至少这个年纪要承担，在神的国里面，我不是说我们。一刚信主哦，神就把一大堆的这个责任给我，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继续的成长。史布真15岁信主，16岁教逐日学，17岁就做牧师。那就是说，所以不是说你的年纪好像但我们不是说一个10岁的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做牧师样子，不是这样子说。但是像史布真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那么年轻，他愿意为神而用，而且他心就是一个要做一个成年人， 担当这个职分，带这些老的这些人做他们的牧师。你想一下，就是那么年轻的17岁的他带的那些的，都是比他大，40、50岁的人，但是他就愿意。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其实不是在属灵，不只是在属灵里面，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年纪上，我们是不是还是过得像一个幼稚的生活？神，他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更多的责任？我们承担得了吗？我们成熟了吗？像在公司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年轻的他就已经做了很高的主管，而且他就是真的是很会去做，那也是神的恩赐，也是就是说神给他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有些还是就是做了很多年，但还是就是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什么成长。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跟一个人吃饭，他现在是在这个，我不要说公司，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最热门的这个 AI 的公司。他在那边，他就跟我就是见面，然后有个午餐，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这个他的老板，那我也不要说他名字，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他就说他就发觉哇，这个老板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是2000年，就是25年以前就是进到这个公司。然后他也跟我讲他的进到这个公司的这个故事，是当时他的公司其实是在做这个芯片方面最好的，但后来他们竞争很多公司竞争，所以他公司垮了。然后垮了后，这个老板就来到他们这些就是员工，然后就招聚他们来 meeting，然后就说你们如果愿意就参加我的公司。我公司这样子多好，然后你们就签名就可以进入到我公司，所以他当时就这样子就签名就进入到他公司，然后他就说哇，我看到这个老板他就是很可以成长，就是成长的能力很大。他说，所以他今天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那么高的这个成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成长的能力。他其实看自己，他也说，我跟他年纪也不是那么大，差那么大，但是他就可以，其实他也做了那么多年，他也是在这个公司也是做到一个主管的这个职位，但是他说，我看我的老板，他是真的是很可以成长。那我用这个属世的这个例子，也是来鼓励我们，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成长？然后我们，但成长这个就是像那个比喻，就是神会给我们不同的人这个不同的这个talents，来这个特量，这个所以也不是说我们要跟彼此比较，说哦他做他的那个神给他多少。的这个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继续的成长，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大能的这个转化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主啊，你继续让我成长，继续让我成长，我几岁不管，我继续要成长。在属灵里面，虽然就是说在人世间，可能你做到几岁就要退休，就好像不能再继续做这样子。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的，就是愿意成长？因为我想属灵没有一个退休的年纪，说哦，你到什么年纪你就不能继续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公司里面工作，right？所以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哪里需要改变，哪里需要成长，我们就愿意。而且我相信，更年轻的你越可以成长，你在组里面越年轻的，你的成长力应该更大。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就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继续的成长，我们要求神继续帮助我们成长。然后，责任上我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大事情，但是就是我们成长后相信一点，神会更可以用，使用我们祝福别人。我们不要比较说你做什么，他做什么，但是就是我们如果愿意继续成长，神会使用的。好，那继续周宇再看谁可以有什么问题，谢谢。
那我再抓一个喵喵，Dorcas。可以在吗？或者是在带孩子，方便吗？看来没抓到，那我就看看。啊，李倩姐，请李倩姐跟我们分享吧。哦，可以说他不太方便说话。李倩姐方便吗？现在是她下午时间，也不会在做饭。李倩姐前一阵跟我们分享，就是她现在做饭需要2个小时，然后吃下这顿饭也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靠着主的那一份喜乐，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就是以这份逆境为，主赐给他的礼物，然后就满足。就他说，我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就靠主去做怎样的事情，去传福音。哇，真的，当时我们一起，他这会儿没说话，那可能在忙。我在，哎呀，看看还有，哦，莲花姐妹有要分享的吗？是怀恩还是莲花？也都不在，哦，没有要分享的。白雪姐妹，哦，李倩姐来了，那请李倩姐先吧。李倩姐没开麦克风。
倒腾了半天才开开的，
很高兴可以看到你啊，以前。
麦克弟兄好，我不知道从何讲起，就是，其实这个，说起来就是，成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常常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孩子的人，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常常那个内在里面还是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孩子。也许是直到信主以后，才慢慢成长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间节点开始， 才真正的是成年了。即便是我已经当了2个孩子的妈妈了，还是常常会还是有那种孩子的心态。所以，刚才那温妮莎姐妹讲的就是，这是一个一生都要去，做的功课。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没有信主，我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还是一个未成年的人。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只有在主里面才能成长。哎，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就是那些姐妹们，她们信主时间比较早，好多时候就讲，我们刚刚信主的，还是吃奶的婴孩，还不能吃干粮。我大概能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经常会有那种小孩子的心态，所以是理解这个是这个意思，但是慢慢的以后，除了读圣经，圣灵也有提醒，也有同在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一个属灵的婴孩，就是好像是那种，小婴儿，就是要，就是饿了就哭，哎，就有吃的，就这样子，就是属灵的婴孩也是一样的。但是慢慢的，能吃干粮了，就发现，小奶瓶，就能吃干粮了，就是能经历一些事情。我记得，我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前我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就会想起来牧师，我心想我就去要去找牧师，要去跟牧师讲讲，让牧师教导我一下，给我出出主意，一天恨不得有好几次就想找牧师。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渐渐的，我不是常常就想要去找牧师，然后再往后就是有时候想，哎，要不去找牧师？但是想，或者是不找了。那如果是，我想，如果是我问牧师，牧师会怎么教导我？我该怎么去处理？再到后面。就很少会要去找牧师，就是这一个是成长的一个过程。真的是感谢主。我一再想到，就是牧师也常常说，人都靠不住，哪个人都靠不住。牧师也是一样，你靠牧师也是靠不了，所以就只有靠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随时的依靠，随时的帮助。后来就发现，哎，这个其实是更好的。牧师还有睡觉的时候， 但是主耶稣就是7乘24小时在线，所以也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慢慢就开始知道了，就可以自己行走，有主耶稣拉着我的手，我就可以行走。好，讲完了，感谢主。
讲得真好，李谦，呀，
感谢主，真的是李谦，你说的，就是在主里面才可以真正感觉成一个成长成一个成年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见证，说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幼稚啊？但是信了主后，神让我们怎么样的更成熟？因为我相信，没有信主的还是因为，没有改变，然后还算已经成年人，但是他还是会被一些情绪、自己的一些私欲啊，自己的一些牢，我这是罪性啊，来控制，然后就。导致他们，就像一个未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神让我们更成熟的这个经历，然后刚才你分享这个就是现在没有常常找牧师，我也可以分享，我也是以前也是。因为王牧师也是我的这个 mentor，right？所以我也是记得，以前也是哇，常常找牧师问这个，然后然后也是很不好意思，但是又感觉说需要有这个帮助，那当然就是。我想王牧师知道我也没有现在常常打电话 早上，所以可能他心里面感觉 OK，Mike 好像至少不是那么的像以前那样的幼稚吧，所以，所以也是感谢主。我不是说我们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很成熟，知道就说跟随主啊，听怎么样自己来跟随主，我们好像。不敢去找帮助，帮助是从牧师呢，或是从师母，或者从这些成熟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需要好像害怕，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去问，像刚才李倩说的，就是说我们去问，是帮助我们可以更成熟，帮助我们可以就说。不需要一直在问，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学到，没有成长到。我们问的目的也是要学习。那我们学到后，如果我们学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听从，怎么样的跟随，那我们就要真的去做，去锻炼。所以不是说我们起初不应该这样子的去寻求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的目的是要做一个成年，就是成熟人，所以，感谢主。
找或者不找牧师都得了秘诀，都要成长。我看看 Debbie 姐妹在，Debbie 方便说话吗？有要分享的或者提问的吗？
我觉得今天对，就是，不是是叫 Mark 弟兄是吗？今天讲到的，对，Mark 弟兄讲到的，对，就是那个不，要做成年人，我就想到我也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也不想长大，然后我现在毕业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还是不想长大。其实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是不想长大，倒不说是不想承担那个责任，成年人的那个责任，生活的责任， 家庭的责任、工作责任，还有属灵的责任。有些责任好像就好难，就觉得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话，然后但是如果说是靠神的话，那我就要去面对那个现实，然后靠神来面对那个现实，我觉得就会有安全感一点。尤其今天马克弟兄讲到那个做成年人的时候，我就想，我刚毕业的时候真的那个压力就好大，那个压力就是不想长大，完全不想长大。但是小时候的时候就特别想要长大，觉得长大了就有很多的自由，像尤其是在小学阶段，10岁左右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要进入青春期了，开始有点自我意识的觉醒了，就觉得说哇，一定要长大，长大了多好呀！但是后面越长大越长大，就发现说，哎，好像没有感觉。但真正进入社会的时候，你面对压力，你要自己去生活，自己去面对工作，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想要逃避，就不想要长大。那在属灵上，信主也这么多年了，属灵上好像也不想长大，就想还是做那个，吃灵奶的那个婴孩。还不想要吃干粮那种感觉，其实长大就是要去承担那个属灵的责任，个人信仰上、属灵上的责任，还有就是服侍的一些责任，其实是看到的，有服侍的需要的，但是好像就会看到了，有时候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感动，就想说要去做，那后面就会单言，就会拖延，一个事儿就拖到后面，好像就把这事儿忘了，但其实那就是在属灵上长大。或者说，逐渐成长的一个责任，是作为逐渐成熟或者说迈向成熟的这样的基督徒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我今天听到之后，我觉得说，有些事情不要拖延，该做就去做，不要说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就该做就赶紧做吧，就这样。
感谢主啊，Debbie 姐妹的分享，所以其实从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面对从孩子变成大人的这个转化，然后我们也不想承担这些责任，那然后又在属灵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不想承担这些责任，所以今天我想这个话题这个信息也带给我们双面，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上，我们是多成熟，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多成熟。我想，神他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是可以成为成熟，不是只是属灵，但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害怕做大人的成年人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如果害怕看到哦这个好像很危险呐，那个很危险，那我们就留着做一个小孩子，好像这个世界很危险，很害怕，好像承担更多的这些责任，所以我在最后也是讲到这个跟神的这个探险或者冒险的这个经历，这个精神，真的是在生活里，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因为惧怕，我们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然后，甚至就属灵上，我们也不敢做这个，不敢做，不敢，好像更去追求神的旨意。那就是就继续留在一个，就是还没有继续的成熟的这样子的这个阶段上，所以我想今天的信息其实不只只是对属灵方面，但是真的是也是对我们就是做一个神呼召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怎么做盐做光？如果我们还是像小孩子很幼稚，没有办法，就是成长，然后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 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信息也是要更鼓励我们更 challenge 我们怎么样的更成长，在属灵上，在自己生活上更可以成长。有时候就说，如果今天听到的这个信息，你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那神真的是祝福。如果年纪已经不是年轻了，那神还是在我们生命还是要呼召我们成长，对不对？所以就不要怕成长，不要怕继续的，就是经历到神的这个变化转化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我相信今天如果听到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真的是很蒙福，因为他们会被挑战，就是我要真的是追求这个更成熟然后更可以担负神给我的托付像刚才该是 Vanessa 姊妹讲的这个托付，对，所以呀，所以我想就是今天我说我们不要 waste 我们的 life，浪费我们的生命，其实浪费我们的生命的代表也是，就说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可以更多结的这个果子更多。那我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好像一直说就说每天在想说哦，我可以结更多果子，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计划，继续的成长，在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学习，继续的去成长，不要因为我们的懒散，不要因为我们的惧怕，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幸，来就说。来，继续的成长，所以呀，要鼓励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继续的去学习成长，然后可以呀为主结更多的果子，在不只是属灵方面，但是就是在我们生活，神给你什么呼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结得更多的果子，OK，就想到这些，
感谢主，我还想请方舟阿姨再分享一些好吗？
默默出场，
这次把方舟阿姨压到最后了。
不是叫我不要露脸。
我是说，我们老人家呢，孩子们，组一组场，我们躲在我身后，好，这个意思。
有道理。
能躲就躲，有
对，
机会。
能躲就躲。
因为让孩子们走到台前来，时候到了，你我都，
对。
呀，也时候到了，所以你们年轻一代要早一点主动的出来，把担子给担起来。今晚张扬做得很好，你把。你帮那个麦格穿针引线，一个一个的邀请李倩姐，哎呦天呐，然后一个一个的弟兄，一个一个姐妹那么叫，你这没有叫那个可依的爸爸呢？陈然，叫了是吧？
他们在吗？
他在啊，Tony，你没
邀请他来呀，欢迎他分享啊，Tony。
，Tony 有人
好
叫，
久没听到他声音了。
No
陈然。
no no，我是，我讲不出什么，这个比较，很惭愧，讲不出什么来。但我知道我们肉身的年龄是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年龄呢，还很小，很幼稚。在这方面，要多点来教会，多点听牧师啊，听弟兄姊妹的这个分享和教诲吧。这样子，我在外面
谢谢
散步。
Tony，很好，感谢主。 很高兴看到你啊，在2年以前在瑞典，就是在那边
呀，是的，是的，哇，好快，一眨眼2年过去了。但是你们有什么变呢？我们就是皱纹一条比一条紧致，皱纹紧致，
我相
密
信
密
你
的。
还是很多的锻炼身体，对，感谢
这
主。
个只是一个养生啊，保健啊，不是锻炼啊，养生运动。
呀，很好，很好。
嗯，感谢主。
好，放松讲吧。
你的普通话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听。
哦，这是呀，真的是 不好意思，
真的，
弟兄姐妹，
真的，
听
真
我
的，
的这个
比2年前
中文
啊，顺
对，
畅多了，顺畅非常多，对。
就是希望下一次更好，只能这样子
是
说，
的，会的，感谢主。
努力，继续努力。
求生保守。
谢
OK，
谢，感谢主。
方丈姨已经忍不住要分享了，请方丈姨出来。
感谢主，今天麦克弟兄的正道就是。光看，乍看这个题目呢，我会以为跟题目这个奖章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年龄不小了。但是呢，今天这个信息很鼓励人，而且麦克，你讲到的时候，你就是 full of passion，就是那种就是很 passion，就是有很多的那种 passion 在，就是你的那个 life 就是。让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我认识麦克大概27年了，等于最早的时候在，对，他，那时候我到那个教会，我们是同一个教会。那今天这个信息我很感动的，就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最后的那个第三大点的地方讲到，就是说，不要因为觉得你很年轻，或者是觉得你很年迈了，你很年纪大了，你。就是就不能为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提到几次，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虚度光阴，就不要再浪费我们的生命。我想这个或许可能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这个话更是很扎心吧，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很短，那。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就是刚刚麦克讲了好几次，讲到呼召，就是说，其实神的呼召不是只是对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是对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其实神对我们都有呼召。那同样的恩赐。神给每一个人至少有一样或一样以上的恩赐，那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让主所用？就是我其实讲到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而活？那今天麦克讲到，也讲到产业，刚好我们不是最近门训牧师就是讲教会观，那就前面几次就讲到产业，我们都是上帝的产业。那不管今天我们是多少年纪，像讲到的时候，你不是你从。你从10岁一直讲到100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大概都会被点到了。那所以就说，我今年65岁，我就在想，那主你还要给我多少年日在这个世地上呢？其实也没有多少，对不对？就是说，能活到100岁人毕竟是少数嘛。总之，就是这个数字是一直在递减。那所以，今天的讲到的信息就是说，求主就带领我们吧，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就是让我们长智慧。我想就是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再觉得说，哦，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啊，我不想负责任。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要跟主交账。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那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对给我们赐我们生命的主负责任。那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说每一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跟主说：“主啊，那今天我要怎么样能够怎么活，我可以荣耀你的名。不论我们今天是做什么样的角色，不论我们今天是上班的，或是我们是在家带孩子的，或者是退休的，因为刚刚麦克也讲到退休嘛。”我有一次不知道去哪里，然后那个人就有一个问我说：“啊，那你现在退休了啊？你现在怎么样？你在做什么？”我说：“我不退休啊，我没有说我退休，我说我不退休的。”我说：“那他就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我是做什么的。那所以就说我们在主里面其实没有退休两个字，就是说主你要怎么用我，那就主我在这里。我想这个是我跟神的这一份关系吧，尤其是当年纪一直渐长，年轻的时候我是很爱世界，追逐世界，非常的。那直到被神破碎我的生命，让我得了很严重的疾病，然后神又医治了我，所以就说，当然不是说因为神医治我而我就，就算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是。坐轮椅啊，用 walker，最后是用拐杖，最后脱离拐杖。然后有一次，就是麦克在那个 Carrollton 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哎，那你现在神医治你了哦，所以你就服侍神。"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服侍神不是根据上帝有没有医治我只是回应主对我的这一份爱。"所以我想。也是，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就是说，不论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能够被主所用。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姐妹，这牧师也拿她做过例子，也是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得了脑瘤，她得了脑瘤，然后日子不多了，那我们。其实我跟他没有真的见到面，我们有讲电话。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是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有的交通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有讲话。然后那时候就他说："那我现在也不能做任何的服侍了，我现在已经这样子了。那"那牧师也有鼓励他，我也跟他这样讲，我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可以为主而活。我自己也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一个地步，如果说我在最后的时候，就是hospice 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我想，那就是我还是可以祷告。我如果话都讲不出来，我还是可以服侍神。我可以在心里祷告。所以，我想，就是都是有盼望的。所以今天。当然，我是以一个老年人的身份来回应这个信息。那这篇信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再一次的 confirm，再一次的一个等于在神面前再一次的提醒吧，就是对我的提醒，励志，就是说我不管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相信我都能够为神所用。这就是我想说的。感谢主，讲完了。
阿门，感谢主。
哈利路亚！我觉得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好啊。我就简单回应几句吧。我觉得，成熟与否呢是相对的，但是愿不愿意成熟是绝对的。我再讲多一遍啊。一个人的成熟度，或者他成不成熟。它是相对的，可以跟自己比，可以跟别人比，总是一个在比较值当中的一个观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我有没有一个愿意朝着主耶稣基督的方向去成长，这是绝对的。这个因为主纪念这个，他让你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有没有朝着主去奔跑，主是知道的。 那当主知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绝对的事情了，因为绝对的主知道我们，知道一个相对的我。所以这一句话，我盼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啊，就是一个人的成熟度是相对的，但是一个人成熟的意愿是绝对的，因为主知道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有一句比较悲哀的话，就是我好像还没成长就老了，有没有？我还没成长我就老了，年纪渐长，但是觉得生命的很多方面还没有成长。广东话讲叫做“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就得罪人多，称呼人少。换句话讲，我们连讲一句话都不会讲。我们每天见到自己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周遭的人，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每天，上帝借着我们嘴巴这个器皿，去为他做工、做见证的？可能一起床说："你怎么敢这么晚起床啊？"你看一句话就是得罪人的，而不是说"哇哦，我今天看见你，你还是那么漂亮哎，你还是很帅哎。"我怎么今天看着你和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我还是很冲动的，还是很感动的，觉得我这一辈子找到你当我的老婆，我真有福气，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那我想，假如你的配偶听到这句话，他也会把荣耀送在归给神。哇，我的配偶，我的老公跟我讲一句这么的鼓励的话，我要好好为神而活。就今天，方阿姨来了没有？方总，我们今天见面没有？啊，见面了。
有。
我就跟师母讲了一句话，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在达拉斯有一个挪威妈妈，前一段时间一个月不到几个礼拜前刚刚去世。我就今天突然间想起师母对我的这个挪威妈妈很好，我想起来我觉得眼泪我都有点夺眶而出的这个感动，我就跟师母讲，我师母，我其实好感激你的，我看见你对我的挪威妈这么耐心，就这么温柔，就这么陪伴。我在旁边看了这个图画，我说我好感动，所以我内心深处对你要说一句谢谢，谢谢你，你实实在在是安慰了我的心。方舟在旁边听到我说这话没有？有啊。
有，我有听到啊，我们今天那个，对，我有听到。
呀，我就，当然我相信今天我跟师母讲这句话，也是神的灵、神的爱感动我，也不是我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成熟度、成长度是很简单的，是每一天都可以活出这份成长、这份成熟的。就是我们跟孩子说话也是一样的，因为家长对孩子说话都比较容易，太随便，不计较，觉得无所谓，该讲就讲。你是我的娃，你是我生的，我还不能说你两句啊！总是站在自己的权利的角度去看自己，看孩子，却少有一个角度站在孩子的角度看自己这张嘴巴，听自己嘴巴说出来的话。我们极少父母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我就鼓励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吧，就是说话以先过一过祷告，过一过属灵的天线，把这话虚拟般的讲一遍，在神面前讲一遍，这话可以吗？用属灵的眼睛往上瞟一眼，主啊，可以吗？我可以这么讲吗？假如你处在我这个位置，你会怎么讲？就是要想成长成熟，从你讲好一句话开始，蛮难的，蛮不容易的，讲好一句话。所以就不要在讲话这件事上悔恨终生，以至于发现，等到自己老了，发现自己还没长大，还没成长。那是一个蛮大的可惜了， 可惜了，对吧？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成长。刚才弟兄姐妹分享，有说是吃奶期，有一些是吃干粮期，有一些是成熟期。姑且按照这三个阶段去想吧。初信主的时候，好像懂得也不多。其实你发现没有，不想成长是我们血肉的本性啊。你发现没有？不想成长，拒绝成长，不愿意成长，是我们的本性的。我们本性不愿，讲到底，刚才是谁说的？是王洵说的吧？就是所谓不想成长，就是不想负责任嘛。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呢？责任的本质是什么呢？责任的本质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这笔账。那今天的门训呢，上午讲门训的时候呢，就理清了一个观念。原来我们向神交账，并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断气了，跟神交账。No，我们每天都要交账，因为这个账，这个责任，从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就给了我们，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你若去完成，你就有赏赐；你若不去完成，被神管教的，被神打屁股的，交不了账的。5000两、2000两、1000两的仆人，大家知道，你是要做那个被神夸赞的那个仆人，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要让你做更大的事，还是你要做那个1000两银子的那个，信了主以后不再传福音，不再做见证，不再服侍神。要不再奉献时间、金钱、恩赐，什么都不做，反正拿了个天国的机票就在等。每天就一个指示：“Lord, I'm waiting for you, or I'm here。”我在这里。他也说的话，但就是不委身，对神不上心了。那有一天，这个天国的飞机来了，所有有基督印记恩，就是与主有关系的那个人，就被天使就提走了。那如果是没有这个天使，没有属灵圣灵印记的人呢？这个身体太重了，天使也想来拉，拉不动。天使的力量没有你的重量大，很想拉你，拉不动。你的罪沉甸甸，拉不动。好像呢。10个童女去点灯油见新郎，10个新郎穿上新衣服，穿上礼服，你做好准备了吗？呀，所以今天这堂道也是蛮好的一堂道，不是单单给 youth，不是单单给年轻人，是给每一个人，包括特别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快见主面了。年纪一大把了，结果猛然回头发现，啊，原来我还没长大，还没成长呢，一个警醒了。特别是像方中跟我，我们都属于在座当中属于年纪稍稍长一点的人呀，所以也很多的警醒了，互相勉励了呀。那李倩。给你讲一句，有问题还是可以找牧师的啊，可以找牧师的 open 给你的。
李倩，其实我跟你还有跟麦克一样，不要以为我也住达拉斯找牧师就一定可以随找得到，也不是这样子。但我发觉，其实上帝他有时候是要我们先找他，不是先找人。有好几次，不止一次。我遇到困难，我觉得最快就是打电话找牧师，他就没接电话，你能怎么办？那我后来我就懂了，就是说，那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没有提供我想要的这种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就回头去找上帝了。所以我想， 就是说，就跟李倩有一样的感受啊。我也是经历过好几次这样子，有时候遇到困难，就过一两天，一天两天，那牧师，你是不是有打电话给我？我说已经过掉了，但是呢，但我还是会把我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所以我想，呀，神有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就第一时间还是找神，当然找牧者的帮助，辅导这些也是有需要的，对。但是如果神那个时候他就是没有开这扇门，那就是没有。那我们就像你说的，他是 24/7，神是 anytime，我们可以就跟他先祷告。
就是刚认识方舟阿姨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天没有找到我，那她会非常 suffer 的，很痛苦的。我也不忍心不让她找到我，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她没有找到我，她会有 emotion，会有情绪的。那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就如果是成熟度高一点的，没有找到牧师，那就没找到呗，就感谢主啊，这个是比较成熟的。那吃灵奶的呢，就是牧师，你怎么能够不在呢？怎么能够找你？你不在呢？他就很多的 suffer，很多的情绪在那。我说我也是个人嘛，我去洗澡了，我去大号了，我去做一些我 privacy 东西，有那么一点时间没有接到你电话，多多包涵。那不行，啊，就这种情况也是常常遇见的，当然后来生命也都渐渐的会长大，会成熟。那通常来讲，比较习惯的找牧师的人呢，通常跟牧师关系比较近的人，就是觉得好像理所应当的。那有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挣扎和矛盾的，我又希望弟兄姐妹跟牧师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常常沟通的关系，但我又想弟兄姐妹不要靠我，要直接靠耶稣。因为这样，给你带来的益处更加大，所以有的时候人也是两头难，也是这个道理。那麦克已经不找了，麦克不用找我，已经好多年了，已经。麦克等于是我来到达拉斯，如果算是真正的所谓的关门弟子的话呢，他是我真正的一个关门弟子，好像我儿子一样，这么亲密了，我们跟他关系。然后，当然，方丈也是属于身边比较近的，属灵上也比较走得比较成熟的，可以说我来到达拉斯，在达拉斯，如果说我要交两个成熟的果子的话呢，一个是麦格，一个是方舟，这是从我去的第一间教会，一直跟着我，一直。
牧师，你麦克风关起来了。牧师，
谁把我关的？
你自己，我没有关你哦，我是 host，可是我没有关你。你连手碰到了，对。
没关系，我觉得不重要了，已经是。我在方舟阿姨被冤枉、被委屈的例子那叫多了。那到了最后我就不解释了，我说方舟你说的都是对的，一定错的都是牧师。后来久而久之的，方舟说：“哎呀，我也不跟你计较，懒得跟你计较了，不计较了。”因为刚开始你想想，我跟方舟阿姨的背景，跟台湾，跟那个麦克，他们俩都是台湾的，方舟是台湾的，麦克是台湾的，所以我跟他们俩背景很不一样的。那麦克对我呢比较多的 trust 的，很早他就对我 trust。那方舟不容易，方舟一开始很多怀疑的，哎呦，这个人是大陆来的，哎呦，这个人是海峡对面的。那边来的人，会有很多的怀疑了，不确定。我觉得很正常，他算好的。还有一个，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些姐妹年纪比较长的，他们的家人呢、亲戚啊，在中国解放初期被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家的家人是地主，就被拉去枪毙的。然后听说有一个牧师是对岸来的。那个老妈妈在家里边浑身发抖啊！一听说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牧师，她在家里边就浑身发抖。 后来我听见以后，我就好心痛，我就跑他家去跟他讲，我说某某妈妈，我就很想让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只有8岁，所以我还没有到红卫兵的那个地步，我也是个小孩子，看听做的坏事也不太多，就是调皮捣蛋一点，所以你说的那些事呢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能这样不负责任的说话，我说我们一家都是共产党，我爸爸是老革命，所以他就参与他们整个那个阶层那个年龄段，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就是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这帮人，所以你们的家人呢应该是被我的父辈们给杀害的。所以我虽然我和我爸爸跟你的家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也很负责任的负我上一代父辈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说我的道歉软弱无力，苍白无力，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赦免只能从耶稣基督这里来呀，你原谅我，你宽恕我，人没有能力的，你也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会为你祷告，求神的宽恕的大能临到你，好让你有一天有个机会可以宽恕我和我的父辈们所做的恶造的孽。我说我对此深深感到内疚，感到悲伤，我觉得父辈们所造的孽，所做的坏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力去替他们偿还，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他把我们的罪债都给付清了。我记得我跟这个老妈妈讲的时候，她老泪纵横在那哭啊，牧师啊，你知道吗，我的爸爸就被共产党给杀了呀，就嚎啕大哭在那里。后来我就抱着他，我说妈妈，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我虽然那个年代的事情我是风闻，我是听说，我还没出生啊，但是我不能对此就视而不见，说跟我没关系，你不要来说我。我说我也不忍心这么跟你讲，我假如我能负起这个责任来，我就负这个责任，假如上帝觉得要可以透过把我的命拿走让你得安慰，我也愿意，因为我的主就是为我舍命的。后来他讲完以后，我们那天谈了大概4个5个小时啊，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就我去家访，我去看看他，家访完了以后他就好了，教会他也回来了，开始每个礼拜都回教会了。这也是个生命成长，你知道吗，我讲的就是我自己生命的成长。就如果说我没有当年的20多年前来讲起来那个所谓的属灵的成熟度呢，我不会走到这个老妈妈面前去认一个与我无关的错，加个引号，能无关吗，我就是从对岸来的呀。我去台湾短宣的时候，宜兰那些我们探访那些台湾乡下的人，对我一开始很紧张的。麦克你记得吧，就是陈世廷牧师带我们去看那几个宜兰那些台湾的这个居民吧，住在那个壮围乡的那些人，一开始他们对我都很紧张，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然后教会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王牧师，你要想去台湾短宣，你至少得学会一首台湾歌。我一听这是个挑战的，我说我下狠心我也得把一首台湾歌我给他学会的。结果那第二年去我就会唱那首歌了，唱完以后被方中说我唱的不准，哪个音不准，不准也就不准吧，那我也不完全了，我就有一颗愿意朝前奔跑的心，但是我的成长的成熟的程度是相对的呀。张扬听懂这一句话了啊，我拿来应用的这一句话，就是我在某一个阶段我唱台湾歌，参中的百年诗某天卡下米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蜜， 总是转人爱上的，不要想起真好奇。啊，听我唱就觉得很，那我讲台湾来的听我唱的很不准了。但是我可以糊弄一下李健呐、王洵呐、张扬，你们可哎呦，王不成会唱台湾歌呀？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台湾跟那些台湾那些乡民们、村民们给他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有一个50岁的 gentleman，一个先生，他一直是在生命里边走不出来。他们家住3楼，我去看他，看他，我就说我想给你唱一首歌。他说你唱，我就唱这首歌。我唱完他就哭了。我说我唱歌有这么好听吗？他说不是啊，王牧师，我为到一个你从大陆来的。你为了来向我传福音，你学这首台湾歌，你唱给我这个台湾人听。我觉得如果这个上帝不是真的，这件事不会发生的。你能去唱会这首歌，我就知道你所传的基督是真的。后来我们两个人傻乎乎都在那哭了，他也哭，我也哭，哭什么也不知道。后来那个刘雅珍牧师，还记得吧？Mike 冯忠，还记得刘雅珍牧师？廖真牧师后，他就跟我讲：“哎呀，王牧师，看来上帝就是要使用你这个人。我们看了他好多好多次了，他都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把他给唱哭了。他也愿意跟着你做决志祷告，愿意相信耶稣。你会要多来，你会要常来。我就发现呢，就是 上帝使用的人呐。”往往都是一些在生命成长的阶段的当中那些不成熟的人，但是上帝却愿意拣选那些在这个不成熟的成长道路当中不停地往前跑的那个人。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句话，我希望你们我不断应用这句话。今天我说，一个人的成熟度是相对的。你说我唱歌唱得成熟吗？高传道一天到晚笑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就不好吧？你就宽恕我们，就原谅我们。麦克都没有说我，就你说我，但是我一直在往前奔跑的这个态度和脚步的过程当中，竟然蒙了神的使用，使用了我许许多多的不成熟，许许多多的不完美，许许多多的甚至很糟糕。但是神也用我唱了这一口那么不好的、那么不标准的台湾歌，竟然也能为神所用，带一个弟兄信主，我是很感恩的。我就跟神讲，我说上帝，你既然用一个如此这么糟糕、不配、这么多软弱的一个人，唱了一首那么多歌词都没有唱得很准的一个人，但是你却用他这首歌。带领人信耶稣，所以分得清这个成长与成熟的关系。你不可能在每一步是完美的、成熟的，但是你却仍然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往前奔跑，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神所用。感谢主了，都是恩典了。好了，我讲太多了。对，把时间交给麦克。
好，
麦克，
时间交给我。
说你可以
呀，
做。
我没有什么，就是也可以为我祷告。下个星期天，有一个在三藩市的一个教会，我是下个月会去那边英文堂讲，但是这个月就有一个牧师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去用中文讲？所以，我知道在那边讲不能那么的，就是陌生，因为要多一点练习。所以，也是感谢王牧师让我在这边可以锻炼讲中文，我可以有机会去别的教会用中文讲。到
讲得好，越来越好，真的，
对，
讲越好。
好，那就是呀。继
要
续努力，继续成长。刚谢主欧洲组。 那
我
个
们。
是台语的感谢主，感谢主，我都主呀。
住
这
我了，
其实也是，
刚家住我，你的台湾话跟我差不多，麦哥，
对
好不
对对，差不多，比你差，比你差。
我们俩差不多，还有人陪我，麦哥陪我，麦哥
好，
是
那就
9岁就来美国了，从台湾来美国，所以台湾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也是外省人，也谈不上有多好，他妈妈跟我是老乡，都是河北人。
那就谁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张扬吧，张扬，你来，我们做个
好，
解释。
好，我们祷告。刚下住我楼主啊，真的感谢你啊！我们也看到，麦他虽然也许他的普通话，他的中文没有超级流利，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一颗愿意的心。在不断的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愿意来学习和成长，主要这也是为今天的正道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和注脚吧。主要谢谢你，也愿这成为我们每一位的鼓励，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提醒。虽然我们。看自己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这么多的瑕疵。可是主啊，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因为我们只要靠着圣灵，不断的愿意向你奔跑，这就是蒙你所喜悦的。而我们每一天，向你奔跑的脚步，就是在向你交账。主啊，感谢你，也愿你赐福于我们的这个。团契，我们这个教会，使我们能够，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的鼓励、带球，愿我们的，这些见证能够蒙你的悦纳，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的那丰盛的基业。主啊，感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